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2月21号，公元2002年4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内容提要。印度国防部长呼吁中国同达赖喇嘛和谈。西藏三区卫藏第八届常务理事第一次会议开幕。欧洲议会代表团计划访问西藏。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国防部长希望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美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上周日发出消息，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南德在美国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时，接受美国海外印度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强烈不满达赖喇嘛移居印度，但是这没有给印中两国的交往造成任何影响。如果中国同达赖喇嘛进行和谈，对于我们来说是值得高兴的。他表示，达赖喇嘛没有主张西藏独立。根据他几年来对于达赖喇嘛坚定的立场进行研究，他所寻求的是名副其实的自治而非独立。因此，他相信双方进行和谈不会有任何的障碍。在有关印中两国建交方面，费南德指出，过去两三年里，中国同印度在建立和平共处上奠定了基础，取得了良好的发展。例如，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出现分歧和争议，但是在三年多中，相互没有为此而发生战争与暴力行为。另外，根据印度媒体发自北京的消息，1998年，印度国防部长强烈谴责了中国对印度国土稳定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此，北京政府特别邀请印度国防部长乔治·费南德访问中国。日前，印度外交部长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时称，印度政府始终承认中国统一，以及绝不允许达赖喇嘛在印度境内从事任何政治活动。为期三天的西藏三区卫藏协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议第一次大会于今天早上9点钟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隆重召开。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今天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府达兰萨拉召开了西藏三区卫藏协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来自卫藏协会28个地方分会，每分会会长和秘书长两人，共56位领导出席了会议。今天早上9点钟开始，会员们陆续入场，共同研讨各地方协会的工作情况。召开此次为期三天的卫藏协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一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研讨各分会的改善状况、经济问题以及发展项目等。在会中，各分会领导共同表决了议案，议案中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安全防卫问题和如何遵循达赖喇嘛正确的领导方针政策方面作为首要讨论的范围。其次是按照2001年12月12号至14号召开的卫藏协会第八届常务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中所表决的议案，就筹资建设卫藏协会新房以及已决定的无利息贷款25000印度卢币方面做进一步探讨。同时就改善28个分会的经济状况、新设分会、特别协调员等方面做深入研究。最后，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多次呼吁同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但是中方始终保持沉默，拒绝回应。对此，卫藏协会所有成员作为西藏三区的议员，如何进一步加强敦请国际社会给予支持，同时为尽早取得藏中和谈、如何举行具有影响力的活动等方面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进行广泛的讨论。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欧洲议会代表团已经计划将前往西藏和中国进行访问。根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消息，欧洲议会代表团计划将于今年7月7号到7月14号前往西藏和中国举行为期一周的访问。截止今天，还没有确定出访问人员的名单和人数，但是中方估计出访人员一定很多。达赖喇嘛驻欧洲特使根桑简森和西藏流亡政府驻欧洲办事处秘书长敏珠朵吉，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欧洲负责人次任强巴等，同欧洲议会代表们一起共同进行有关商讨。所以中国西藏代表团于3月26号由热地率团首度访问欧洲议会，其后访问了比利时。在同欧洲议会议员举行会晤时，部分议员代表向中方派遣的西藏代表团强烈提出有关西藏人权、格尔木至拉萨铁路段的施工项目、西藏特殊的传统文化如何得以保存方面等问题，并且要求在没有任何先提条件下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和谈，同时就提出有关达赖喇嘛确认的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吉尼玛的现状时，热地表示11世班禅喇嘛同其父母一起生活，健康状况极佳，从来没有在狱中度日。当欧洲议会部分代表就有关去年波兰议会代表访问中国时，中方承诺将寄一张11世班禅喇嘛现在的近照仪式发出提问时，热地不知所措，最后没有答出议员们的提问。以上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声明，由于本台节目时常受到中共的有意干扰，为了让广大听众朋友能够更清晰地收听到节目，我台从4月1号开始增添播放时间和频道，在原有的19米频道上又在13米频道21千赫周围播放节目。我台每天15分钟的中文节目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两套节目，西藏晚上开播时间为8:15第一套节目，11点播放第二套节目；印度晚上开播时间为6:15第一套节目，8:30播放第二套节目；尼泊尔晚上开播时间为6点第一套节目，8:15第二套节目。欢迎到时收听，并且诚恳地希望向其他收听我台节目的朋友传达本台增添节目播放时间的消息，谢谢，特此声明。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迪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十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当时把我批得差点死去，经复查被抓的人数达到15%到20%，所以说藏族地区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对这些严重的问题，光说些漂亮话应付下去，不采取根治的办法，其后果是严重的。我的这番话使人听起来刺耳，但我对党对祖国怀着诚意而说的。我曾经去新疆的时候给他们讲过，你们的群众工作做得好不好，只有在外部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平时会议上讲的话都是假的，不可信。加入苏联的坦克入侵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新疆人民站起来同汉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同入侵之敌拼死战斗的话，那就说明你们的民族工作和群众工作做得相当好了。我给他们讲了历史上的两个例子，就是说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世时期， 民族问题处理得较好，到了斯大林时期，民族问题处理得不怎么好，所以德国侵略者进攻苏联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原来处理好的少数民族都能站起来，同俄罗斯人民和苏联红军一道向德国侵略者拼死搏斗，但是原来民族工作做得没有那么好的少数民族，就是鞑靼族。德国侵略者一进攻苏联时，这个民族一下子投靠德国侵略者，攻打苏联红军，这是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另外，我们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电影里可以看到，越南的群众给解放军带路送水吗？这些都是越南的少数民族，因为越南当局对他们的主要民族金族之外歧视少数民族，所以我们的解放军一到，他们就出来欢迎解放军，给解放军带路送水等等。金族就不同了，他们拼死不投降，越南人强悍，五六十岁的老太婆都能端起冲锋枪打，一个11岁的孩子打了我们8辆坦克。这些历史的教训我们要吸取，是有好处的吗？64年把我弄到北京，个别领导对我批评说，你妄图背叛祖国，发动叛乱，企图分裂祖国，你们所有的藏族全部武装起来只不过是300万人，有什么了不起？听了这些话，我不仅感到十分伤心，而且感到万分惊讶。我从来没有背叛祖国的想法，就算我叛国，怎么能把整个藏族人民都跟我的事联系起来呢？我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现在这样安定的形势下，谁也不敢跳出来，要是跳出来就会及时的被消灭掉。西藏的叛乱是几个不懂军事、不懂政治、不懂形势的小丑挑起来的。要打仗就要有个时机，有各个方面的力量，估计自己的力量和对方的力量等都要考虑吗？随便带几支枪冲过去打赢吗？真是幼稚可笑。可是外部的敌人入侵进攻之时，这种情况就不妙啊。这个工作现在就要做，我们的情况好的时候要开始做，要使少数民族心里有党的温暖、祖国的温暖、同汉族一起建国的优越感。只有极为少数民族办事，我们的心里就会感恩，感情就会更融洽。如果老是想压，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的。过去讲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讲战争的因素依据存在，但防止战争的力量越来越强。理论上是这样的，万一发生战争应怎么打？62年解放军在中印边界打了胜仗，如果当时没有西藏人民的背着糌粑、赶着牦牛、野牛，保证后勤工作，都能使战争胜利吗？现在有人说中印边界又要打仗，这倒是传说，不会打起来的。要是真的打起来，西藏人民会不会表现得像62年那样，就要打个问号啊。我们有些同志在落实民族政策上拖拖拉拉，总是这么狭义。我看那些人是没有战略眼光，没有政治家的风度。
以上听到的是已故时事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